弟兄姊妹午安，
弟兄姐妹午安。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呢，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提到耶稣基督，
提到耶稣基督，
他差不多呢就传道工作呢就已经是三年这么长。
他的传道工作已经差不多做了三年了。
换言之呢，
换言之
他下一站啊，
他下一站
就是要去耶路撒冷面对十字架，
就是要去耶路撒冷面对十字架。
刚才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就这样记载，
刚才十六章十三节说，
耶稣就带了他的门徒就去到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腓立比。
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
如果你看看这幅地图的时候，你会知道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在北面的。
看到这幅地图，你会看到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在北面的，
而耶路撒冷就是在地图的下面，
而耶路撒冷是在地图的下方。
耶稣当时那三年的工作呢，基本上就是在加利利那边的。
耶稣那三年的传道工作基本都是在加利利那个地方的。
咁即系按道理咧，佢要去耶路撒冷，就应该系向西南方向走。
按道理说，假如他要去耶路撒冷，他应该是往西南的方向走的。
但系佢竟然咧系向北上啊！
但他竟然向北上。
睇嚟咧，佢系特登咧要嚟到呢一度嘅。
看来他是故意来到这个地方的。
然后咧，佢嚟到呢一度咧，佢就问咗门徒一个嘅问题：人说我是谁咧？
来到这个地方，他问了门徒一个问题，他说：人说我是谁？
为什么要山长水远这样走到以色列最北的地方？
为什么他要山长水远地跑到以色列的很北的地方？
其实这里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来的。
其实这个地方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山长水远走到这个外邦人的地方问一条这样的问题，
老远地跑到这个地方来问这样一条问题，
点解咧？
问题是什么呢？
到底该撒利亚腓立比隐藏咗啲咩嘅秘密咧？
到底这个地方该撒利亚腓立比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我谂我哋必须咧，先系要咧，从咧呢度嘅地理嘅背景嚟到去揾答案啊！
我想我们应该从地理的背景来找答案。
该撒利亚腓立比其实就系今日嘅被规划为咧叫做班尼亚斯的一个自然保护区来的。
该撒利亚腓立比其实就是今天命名为班尼亚斯的一个自然保护区，
就是位于是现今的哥兰高地，
就是现今的哥兰高地。
如果在耶稣时代呢，这里就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了。
在耶稣的时代，这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
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由一个的叫做腓力的人兴建的。
这个地方其实是由一个叫腓力的人来兴建的。
他是大希律的仔，
他是大希律的儿子，
就是追杀婴儿耶稣的那个大希律，
就是追杀耶稣跟婴儿的那些那个人
这个大希律，
那个大希律。
那他的仔就叫腓力了，
他的儿子就叫腓力。
大约在公元前第二年呢，他就被罗马皇帝就分封了这一带的地方。
大概在公元前二年，他就被皇帝分封了这个地方。
当时的皇帝呢，就叫做该撒雅古士都。
当时的皇帝叫该撒雅古士都。
腓力就为了要讨好的老细，即是皇帝啦。
腓力为了要讨好他的老板啊，
咁就建造咗一座城，就改咗个名叫该撒利亚腓立比。
就建了这座城，名叫该撒利亚腓立比。
呢个名嘅意思即系皇帝之城。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罗马皇帝之城。
其实佢都几花心思嚟去改呢个名嘅。
其实他为了改这个名字，他花了一番心思。
因为腓立比嘅意思咧，就系由腓力去建造嘅。
因为腓立比的意思就是说由腓力来建造的意思，
然后他又加上皇帝的名字，
然后他就把皇帝的名字加上去，
那两个名字拼在一起就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了。
两个名字拼合在一起就名叫该撒利亚腓立比了。
又可以讨皇帝欢心，
又可以讨皇帝的欢心，
又可以叫人纪念 个城系我做嘅，
又可以让人纪念这个城是他建造的，
即系唔好唔记得 honor 我啊！
不要忘记啊，把 honor 给他。
所以咧，呢啲人咧系好识做人嘅。
这个人呢，其实真的很会做人的，
好识擦鞋，
他很会奉承人，
就好似咧今日有啲高官咁啦，
就好像今天的高官一样，
日日都喊住要积极学习阿某某嘅思想咁，
每天都喊着要积极的学习某某人的思想一样。
呢、这个地方咧，其实系位处即系处于呢一个嘅黑门山西南嘅山脚下边。
这个地方其实是在那个黑门山西南的山脚下。
黑门山咧系以色列境咧最高嘅山嚟噶。
黑门山是以色列境内最高的山。
山顶咧常年积雪。
山顶啊常年积雪。
当咧山上边嘅雪融落嚟嘅时候，雪水咧就会流到去约旦河嗰度。
当山上的雪水融化之后，就会流到约旦河里。
跟住就进入到去加利利海。
接着就流到那个加利利海里。
咁河水咧流经嗰啲嘅地方咧，都会得到滋润嘅。
河水流经之处都得到滋润。
但其实呢一度咧系一个嘅大磐石嚟嘅。
但其实这里是一块大磐石。
里头呢个大磐石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山洞，深不见底。
大磐石里面也有一块很大的山洞，深不见底。
本来咧地下嘅水咧系从洞穴咁样流出嚟嘅。
本来这水应该是从洞穴里流出来的。
我曾经去过这个地方。
我曾经去过这个地方。
现在洞穴已经没有水了。
现在这个洞穴已经没有水了。
因为大约在1837年就发生过一场的地震。
因为在1837年发生过一场地震。
洞穴就塌陷了。
这个洞穴就塌陷了。
于是 流经那些泉水呢，其实就在山下就流走了。
其实那些泉水已经从山下流走了。
不过如果你站在这个大磐石那里，
假如你站在这个大磐石上面，
你望着这个山洞山洞、
你望向这个山洞，
你都可以幻想一下地震之前的情况的。
你可以幻想一下地震之前的情况的。
泉水呢就从洞穴里头呢就倾泻出来的，翻腾地出来的。
泉水从这个洞穴里面翻腾倾泻而出，
形成了一个大溪流，
形成一条大溪流。
你可以想象四处的环境都得到滋润，
你可以想象四处的环境都得到滋润，
处处充满生机，
处处充满生机。
古时的人呢通常都会迷信一样东西，
古时的人都通常会迷信一点，
有水就有生命，
有水就有生命。
他们相信有水的地方必定就是有神明荫庇的地方，
他们相信有水的地方必定是有神明荫庇的地方。
所以这里也都是成为了一个的宗教的圣地。
所以这里也成为一所宗教的圣地。
特别是会去盛行去拜巴力。
他们特别盛行去拜巴力。
巴力呢，这里有一个就是他的神像 的模样。
在这里有一个巴力的神像的模样。
你看到他的右手举起，
你看到他右手举起。
其实呢、正式的巴力的神像是要揸住一个闪电的一个这样的工具的。
其实他的右手本来是应该拿着一个闪电的工具的，
因为他呢是被称为暴风雨的神。
因为他是被称为暴风雨之神。
拜他的人就相信呢他能够赐下雨水，
拜他的人就相信他能够赐下雨水。
有雨水就即是有繁殖能力了，
有雨水就有繁殖能力。
所以在旧约的人呢个个呢即系都拜呢个巴力啊！
所以旧约的人通常都会去拜这个巴力。
以色列人亦都曾经咧系被引诱去拜呢个巴力。
以色列人也曾经被引诱去拜这个巴力。
呢、这个咁样嘅咁大嘅洞穴咧，系被称为阴间嘅门。
这个那么大的洞穴又被称为阴间的门，
因为当时的人相信巴力就是从这个洞穴那里呢就进到去阴间地下的世界。
当时的人相信这个巴力就是从这个洞穴通到那个地下的阴间的世界。
所以从古以来呢这个山洞呢都称为阴间的门。
所以从古到今呢这个地方都称为阴间的门。
我们先记住呢这个的名字。
我们先记住这个名字啊，阴间的门。
因为一阵间我们会再读圣经的时候会读到这一句说话。
因为待会儿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再会读到这有关阴间的门。
读到这个阴间的门。
读到这个阴间的门。
后来去到耶稣的时代。
后来到了耶稣的时代，
希腊人和罗马人呢就已经不再流行拜巴力了。
希腊人跟罗马人已经不再流行拜巴力了。
但是希腊文化呢它是有很多神话故事的。
但是他们希腊文化有很多神话故事的。
他们会信奉呢神话里头的很多的神明。
他们会信奉神话里面很多的神明。
当时的人呢就喜欢在这里呢就拜另一个神，就叫做潘神。
当时的人很喜欢在这里拜另外一个神，叫做潘神。
潘神是一个半人半羊的神来的。
潘神就是一个半人半羊的神，
他是被描绘成为一个呢吹着排笛这样施展魔法的一个恶神来的。
他是一个吹着排笛然后的施展魔法的一个恶神。
希腊神话呢形容他是一个很可怕的神。
希腊神话形容他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神。
我们英文字呢恐慌啊，这个字
英文字里面恐慌这个字
啊 panic 这个字
panic 这字
都是从这个潘神 pan 这个字呢牵伸出来的，
都是从那个 panic 这个 panic 从那个 pan 这个字呢衍生出来的。
希腊人呢相信呢潘神呢是活跃在呢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底下的。
他们相信呢潘神是活跃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底下的。
所以当时拜他的人就喜欢在大自然的优美的环境呢就供奉他了。
所以当时的人很喜欢在那个大自然优美的环境里面去供奉他。
但其实还有一个大自然的环境条件的。
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大自然的条件的，
就是那个地方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山洞，大的洞穴，
就是那个地方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洞穴山洞。
他们相信呢潘神呢是透进入去这个的洞穴里头，也都是通往阴间。
他们相信潘神呢也是从这个洞穴呢通往阴间的。
所以呢也都是需要一些这样的环境才去拜祭潘神的。
所以他们是需要有这样的环境去拜祭这个潘神。
拜潘神的那些仪式主要呢就是啲人呢将啲祭物呢就抌落去个洞穴里头啦。
拜这个潘神的时候，通常人们就会把那个 祭物呢就抛进那个洞穴里面。
咁如果啲祭物咧系唔会浮翻上水面咧？
假如他们的祭物不会再浮上那个水面的话，
咁就代表潘神接纳咗佢哋嘅祭物。
那就表示潘神接纳了他们的献祭。
我有时喺度谂，咁你买啲重啲嘅嘢。
有时候就想啊，买一些重一点的东西，
砸住个石头咁抌落去，
绑住一块石头这样抛进去。
咁啲祭物就一定跌咗落地海底啦，系嘛？
那通常那个祭物都不会浮上水面了吧？
如果呢啲祭物呢係浮返上水面，
就那个祭物呢浮上水面，
咁就代表潘神呢就唔鍾意佢嗰份嘅祭物。
那表示潘神就不喜悦他们的献祭。
后来亦都係因为呢这个地方係拜潘神嘅原因啦。
后来因为这个地方他们拜潘神的原因，
所以呢个地方呢又被称为呢叫做 Panias 一个咁样嘅字。
所以后来这个地方又名叫 Panias。
不过呢由于阿拉伯人呢他们的语言的系统里头呢就没有 P 这个音的。
不过由于阿拉伯人他们的语言系统里面 P 这个是不发音的。
所以呢阿拉伯人呢就将这个 Panias 的字呢就改叫了做 Banias 的字。
所以后来 Panias 就变成了 Banias 了。
所以今天呢你呢查地图的时候你只能够查到是 Banias 这个字。
所以今天你查地图的时候只能查到 Banias 这个字。
在这个山崖的旁边，
这个山崖的旁边
你会见到呢有几个岩石当中是凿出了一些神龛的。
你看到有几块岩石是凿出一些神龛的，
你数呢你会至少呢会数到五个那么多的，
至少你会数到有五个那么多。
他们呢将潘神这个偶像呢就刻在这些的神龛上高。
他们把潘神呢 他们的这个偶像呢就刻在这个石头上。
所以你都会隐约见到当时的人呢拜潘神是几咁盛行。
所以你隐约可以看得到那他们拜那个潘神呢当时是多么盛行的。
当地人呢其实也都在这个的大理石那里起了很多神庙的。
当地的人呢在那个大理石那里当时建了很多的神庙。
有些人会来这里供奉罗马皇帝，
有些人来这里去供奉他们的罗马皇帝，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奥古士都的神庙，
所以这里有一个叫奥古士都的神庙，
当然有潘神庙啦，
当然也有潘神庙。
所以你来到这个巨大的岩石那里，你会见到呢有很多神庙的，
所以你来到这块大岩石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神庙。
这个巨大的悬崖呢又可以被称为众神之石，
这块巨大的悬崖也被称为众神之石，
因为他们供奉了很多希腊神话的神，
因为他们供奉了很多希腊神话里面的神，
又供奉皇帝，
也供奉皇帝。
如果你呢游览这个地方呢，你会见到很多这些这样的古迹啦，即当然地震冧晒，但你仍然见到很多这些石头的。
当然你来到这个地方游览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这些那个当时的古迹。
希望呢这样详细解释那个地方，你会更加容易明白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背景。
我解释 这么多就是让大家更加容易明白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所提到的。
简单来讲，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以邪恶闻名的地方。
简单来说，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以邪恶闻名的地方，
亦都是一个拜皇帝的地方，
也是个拜皇帝的地方，
以政治挂帅的地方，
以政治挂帅的地方。
这里亦都是偶像林立的一个这样的宗教的地方，
也是个偶像林立的一个宗教的地方。
好了，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耶稣要带着门徒来一个这样的地方呢？
好了，我们要问为什么耶稣带着门徒来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当然不是来观光啦，
他们当然不是来观光，
即不是来打卡的，是吧？
也不是来打卡的。
那他来做什么呢？
那么他们来这里干嘛呢？
他来去拷问门徒。
他是来这里拷问门徒。
耶稣知道自己呢，他的侍奉已经呢出了来传道已经将近三年了。
耶稣知道他出来传道已经将近三年了。
下一站他就要去耶路撒冷钉十字架。
下一站他就要去耶路撒冷钉十字架。
他要准备来去成就这个永恒的救赎计划。
他要准备成就这个永恒救赎的计划。
不过当他要去耶路撒冷之前，他必须要清楚一件事。
不过去耶路撒冷之前，他必须要清楚一件事。
一件什么事呢？
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这一班跟了我三年的门徒。
就是这群跟随了我三年的门徒。
到底他们知不知道我 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呢？
到底他们知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呢？
那如果门徒呢，都答到糊里糊涂。
假如门徒的回答是糊里糊涂的，
那就代表耶稣这三年的工作就付诸流水了。
那就表示耶稣这三年的工作就付诸流水了，
即是做了这么多事都是得个吉了，
就是说白忙一场了。
他问门徒啊，人说我是谁？
他说人说我是谁？
他们呢就一个一个地去答了，
他们一个一的回答。
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
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有人说你是耶利米，
有人说你是耶利米，
或者不知道哪个先知的其中一个，
又或者是先知里面的一位。
那耶稣就问你们呢，
那耶稣就问了，那么你们呢，
你们认为我是哪一个呢？
你们认为我是谁呢？
不要忘记当时门徒是站在这个的大磐石上，耶稣问这个问题。
不要忘记当时耶稣是跟门徒站在这个大磐石上，耶稣向他们发问的。
当时那个地方就是盛行供奉着很多的不同的神话故事 的一个这样的地方来的。
当时这个地方就是盛行很多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供奉一些那个
希腊神话的神像，
一些神圣的地方，
很多外邦的偶像和敬拜皇帝 的神庙、
有很多敬拜外邦偶像还有敬拜皇帝的神庙。
门徒就是站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去答一条问题，耶稣是谁？
门徒就站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回答耶稣，问他我是谁。
彼得怎答呢？
彼得怎么回答呢？
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并不是石 石庵上边嘅所供奉嗰啲假神啊。
意思是说，你不是那些神龛上面你所供奉的那些假神，
你系永生上帝嘅儿子，
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你系我哋嘅救世主，
你是我们的救世主。
基督嘅意思其实即系救世主咁。
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世主的意思。
哇，其实咧彼得咧。简直是考试攞到 A 加，一个高材生。
彼得简直就是考试当中拿到 A 加的高材生了。
所以耶稣随即就形容西门巴约拿。
所以耶稣随即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个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因为这并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那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耶稣基督跟着就宣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耶稣基督接着就宣布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这件事之前耶稣基督是没有宣告过的，
这件事之前耶稣基督是没有宣布过的。
所以这一段这个时间可以说是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所以这个时刻应该是说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耶稣讲了个什么重要的真理呢？
耶稣讲了什么重要的真理呢？
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
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这句说话有什么意思的呢？
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
天主教传统呢就认为呢就是彼得这个名字就是石头的意思。
天主教就认为彼得这个名字就是石头的意思。
所以他们就认为耶稣讲这句说话就是说将教会建造在就是彼得上面。
所以他们认为耶稣这句话就是说教会建造在彼得上。
天主教认为呢这一刻耶稣是赋予了彼得一个做教王的权柄。
天主教认为耶稣在这个时刻就是赋予那个彼得一个成为教皇的一个权利。
因为他们是彼得是第一任教王。
他们是彼得为第一任的教皇。
教会呢要建造这个磐石上面。
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天主教就认为教会要建造在彼得和他后继的教皇的工作上面。
天主教就认为教会要建造在彼得以及他后继的那些教皇上面。
但是基督教呢就不是这样看法的，
但是基督教并不是这样看法。
因为呢当我们来到去读这一段经文的希列文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读原文这个希腊文的意思，
你会发现到呢彼得这个字呢同埋呢当时耶稣讲的磐石呢是两个不同的希列文来的。
当时彼得这个希腊文跟那个磐石的希腊文是两个不同的字。
差少少是不是？
差一点点。
彼得就是 Petros 这个字。
彼得就是 Petros 这个字。
而呢磐石呢就是 Petra。
磐石就是 Petra。
两个希列文字是真的差少少就。变化就好大噶啦，
两个希腊文差一点点的变化就很大了。
彼得虽然都是叫做石头，
彼得虽然还也是石头，
但其实他只不过是一粒石仔。
但他其实只不过是个小石头。
我哋好像有人的花名都是叫石仔
啊。我们好像有人的绰号也是叫石仔啊，小石头。
彼得就是叫石仔啦，
彼得就是小石头。
耶稣说我要将教会建在磐石上面，那个磐石是真的一个大磐石来的。
耶稣说我要将教会建造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很大的磐石，
就好像一个大的山头，
就像一个很大的山头。
石仔和磐石是天渊之别的，
小石头跟磐石是天渊之别。
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耶稣基督要强调彼得你刚才所表白的信仰核心。
其实耶稣是想说彼得你刚才表达的那个信仰核心，
意思就是说彼得你刚才认信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一个核心信仰来的。
意思是说彼得你刚才认信我是那个神的儿子，就是那个，
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核心，
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核心。
以后历世历代的人都要同你有这个信仰的宣告。
以后的历代历世的人都要跟你有同样的一个信仰宣告。
每一个人当他认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每一个人认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他才可以进入教会这个信仰群体，
他才能够进入教会这个信仰群体。
你明不明白？
你明白吗？
你回教会可以有很多的原因的，
你回到教会来应该有很多原因的。
有些人会觉得耶稣呢是好好人、啊、
有些人觉得耶稣是一个大好人。
你知道有些不信耶稣的家长呢，
有些不相信耶稣的家长，
他会鼓励子女回教会，
他会鼓励他的孩子来回到教会的，
因为他说耶稣好教好我的仔，
他说耶稣能够把我的孩子教好，
所以就给他们回教会，
所以就让他们回到教会来，
但自己就不回的，
但是他自己就不回来。
有些人回教会是教会好，
有些人认为教会好啊，
信耶稣的男仔女仔特别好的，
信耶稣的男孩子女孩子特别好，
品格又好，
品格又好，
在那里找回个男朋友女朋友几好啊，
在那里找到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多好啊，
可靠一点嘛，
比较可靠。
世上每一个人他们都对耶稣有很多不同的评价，
世上的人对耶稣都有不同的评价，
但是我们管不到那么多的了，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
但耶稣却是要问你和我，
但是耶稣要问你跟我，
你认为我是哪一个呢？
你认为我是谁呢？
如果你是试试淡淡求其我都信你是神啦，咁吓。
假如你是随随便便的说，我相信你是神。
啊，同其他偶像黄大仙啊，咩关帝啊，差唔多嘅啫，信多个冇所谓啦。
跟那个黄大仙啊、关帝啊那些差不多了，多信一个无妨吧。
如果你咁谂就错噶啦。
假如你是这样想，你就大错了。
昔日耶稣就系站喺呢一个嘅该撒利亚腓立比度去问呢个问题。
当天的耶稣就是站在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上问这样一个问题，
他置身在这个异教的那个神庙林立的地方，
他置身一个异教的神庙林立的地方，
他要门徒做一个选择，
他要门徒做一个选择，
你选择这些神还是选择我独一真神？
你选择这些神还是选择我独一真神呢？
今天他仍然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信徒来做一个的选择的，
今天他也要求我们每一个信徒做一个选择。
如果你宣告耶稣基督是真神，
假如你宣告耶稣基督是真神，
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假如你接受耶稣基督当你的救主，
就即是代表你决定弃假归真，
那就表示你是决定弃假归真了。
历史有很多的宗教，
历史上有很多的宗教，
有些人是入屋叫人，入庙就拜神，
有些人就是进屋就叫人，进庙就拜神的，
不理什么都拜着先，即是装着香无所谓，
不管什么上座香没什么大问题吧，
他们觉得没吃底，
他们觉得这样不会吃亏，
但耶稣要求我们不是这样的，
但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这样的，
基督教是排他性的，
基督教是排他性的，
你必须要知道只有他是唯一，
你必须要知道他只有他才是唯一，
再没有其他偶像，
再没有其他的偶像了。
当时耶稣问门徒的时候，
当耶稣当时问门徒的时候，
彼得就有这个认信，
彼得就有这种任性，
今天我们都要同样有这个同一个认信，
今天我们也要有同一种任性，
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家，
这样你才能进入神的家。
所以以前呢，我在香港牧会很多年，
以前我在香港牧会很多年，
带过不少的老人家信耶稣，
也带过不少老人家信耶稣，
他们呢未信耶稣的时候，原来家里都装了很多不同的神位，
原来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们家里也装了很多的神位，
有些观音像啦，有观音
像啊，观地像啊，
还有呢祖先又有些神主牌啦，
还有祖先的神主牌啊，
但是这些老人家呢，当他一旦信了耶稣之后，他们都很真诚的。
但是当他们这些老人家信了耶稣之后，他们都很真诚。
他们呢会邀请我们传道人就去他家帮他们拆偶像。
他们就会邀请我们传道人去他们家里帮忙拆偶像。
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来的。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因为信耶稣必须是要有这个决心弃假归真。
因为信耶稣必须要有这个决心，就是弃假归真。
圣经话咧，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因为圣经说，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好啦，咁我哋翻嚟睇翻咧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
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耶稣对教会做出一个咁重要嘅宣告。
耶稣对教会做了一个那么重要的宣告，
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除了是我们要有同一个认信之外，还有另一个，
除了我们要有同一个认信以外，
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这里其实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我的教会要取代这里的异教。
原来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的教会要取代这些异教，
我的教会要超越这里的邪恶势力，
我的教会要超越这些邪恶的势力。
地上一切邪恶的势力、政权的威吓都不能够胜过教会的。
地上一些邪恶的势力还有权势的威吓都不能胜过教会。
这段经文其实是鼓励着我们每一个的信徒，
这段经文其实是在鼓励我们每一位信徒。
二千年来的教会历史都见证着这件事，
两千年来教会的历史都见证着这件事情。
你知道基督教其实是当日没什么条件成为一个大宗教的。
你知道基督教当时是没有什么条件能够成为一个大的宗教的。
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耶稣基督升天以后，
门徒很快就受逼迫了。
门徒很快就受到逼迫。
你读使徒行传，你见到门徒都四散。
你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使徒的信徒都四散，
是几百年受住迫害，
是几百年来都受到迫害，
受尽逼迫困难，
受尽逼迫困难，
被人嘲笑讥讽，
被人嘲笑嘲笑讥讽。
魔鬼撒旦亦都用了很多的方法异端来到分裂教会。
魔鬼撒旦也用了很多异端来分裂教会，
但二千年来，
但是两千年来
迫害教会的君王，
逼害教会的君王，
那些掌权者都过去了，
那些掌权者都过去了，
强势的国家政权都改朝换代了，
强势的国家都改朝换代了，
但是唯有教会到今天仍然屹立不倒，
但是只有教会到今天还是屹立不倒。
福音工作继续传开，
福音的工作继续传开，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
虽然今日我哋眼见咧，即系我哋身边好多嘅环境都系充满住恶势力。
虽然我们身边的环境到处都充满着恶势力，
又有邪恶不义嘅事，
还有邪恶不义的事情，
但我哋仍然要相信。
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
福音系能够改造世界，
福音是能够改造世界的。
传福音，我哋能够战胜邪恶嘅。
传福音，我们是能够战胜邪恶的。
耶稣继续讲，
耶稣继续说，
喺十六章嘅十八节嘅下半节，
在十六章十八节的下半节，
佢话阴间嘅权柄不能胜过他。
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有时读圣经咧，你会见到隔篱有个括弧嘅。
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可以看到有个括弧，
通常都是有一些译本就是这样翻译。
通常有一些翻译本都会这样翻译的，
所以他就摆在一起给你去参考。
所以他就把原文放在一起让你参考。
这个讲阴间的权柄，原来是指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
这里说阴间的权柄，原来是指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
正如刚才我们一起来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看着这个洞穴，
看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洞穴，
在那里耶稣基督那个时代，或者是再古老一点，人在拜巴力，
在古老一些的时代，这些人在这里拜巴利。
耶稣时代的人就在这里拜潘神。
耶稣时代的人就在这里拜那个潘神。
他们都相信这些神是进入在这个门里头进入阴间。
他们相信这些他们的神呢是从这里呢从这个门呢进入阴间的。
所以他们称这里叫阴间的门。
所以他们称这里叫做阴间的门。
现在耶稣指着这个山洞宣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教会。
耶稣现在指着这个阴间的门，他说这个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
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城门是有什么用的？
弟兄姐妹，你知道城门有什么作用的呢？
在战争的时候城门有什么作用啊？
在战争的时候城门有什么作用呢？
城门是有防御的作用的。
城门是有防御的作用的。
所以当耶稣说阴间的城门抵挡不住了，
所以耶稣说阴间的城门呢抵挡不住了。
那请问边个攻打边一个啊？
请问到底是谁在攻？
边个是攻，边个是守呢？
谁在攻，谁在守呢？
我哋成日都以为咧，魔鬼是采取攻势。
我们常常认为魔鬼是采取攻势的。
我哋成日都觉得教会信徒咧都系一直挨打嘅。
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教会的信徒都是一直在挨打的。
其实啱啱相反。
其实刚刚相反。
耶稣话俾我哋听，喺呢场天国嘅征战，你系去攻嘅。
耶稣告诉我们，在这个天国的征战里面，我们是负责攻的。
你要攻入呢个黑暗嘅势力。
我们要攻入这个黑暗的势力。
为天国嚟去抢救灵魂。
为天国抢救灵魂。
你话唔系噃？我真系一直都觉得自己挨打喎。
你说不是啊？我一直认为我是在挨打的。
好辛苦啊，信耶稣啊。
信耶稣很辛苦啊。
咁你真系太睇小自己啦。
那么你太小看自己了。
你太睇得起魔鬼撒旦。
你看的那个魔鬼撒旦看得太高了。
其实他所做的事只不过是垂死挣扎的。
其实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
圣经说他时日无多了。
圣经说他们是时日无多了。
所以他才来到这个世界拼命这样做迷惑的功夫。
所以他才来到这个世界拼命的来做迷惑的功夫。
去攻击世人和信徒。
来攻击世人和信徒。
不过你一定要认定上帝将我们放在今世代当中。
不过你要认定上帝把我们放在今世代当中。
他是教会，你和我是精兵。
他是你跟我教会的精兵。
每一个天国精兵都要谨守岗位。
每一个天国的精兵都要谨守岗位。
要采取攻势。
要采取攻势。
阴间的门是不能够胜过教会的。
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教会的。
我们要认定阴间的势力是注定输硬的。
我们要认定阴间的势力是必须要输的。
最后呢，我用一个的历史来到做结束。
最后我用一个历史的故事来做结束。
在1966年至1976年，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在1966年到1976年，中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
哇，这是十年的日子。
那真是十年的一个。
那时候你出生没？
那时候你出生了没有？
如果你是在那个年代生活的，
假如你在那个年代生活，
你可能都会感到很绝望。
你可能也会感到很绝望。
你会很彷徨。
也会觉得很彷徨。
因为当时的宣教士都要被迫离开中国。
因为当时的宣教士都会被迫离开中国。
所有的教会都被迫要关闭。
所有的教会都被迫要关闭。
有些教会被那些红卫兵当了货仓这样用。
有些地方的教会被那个红卫兵当作货仓来使用。
所有的基督徒都变成了他们的所谓的牛鬼蛇神。
所有基督徒都会变成他们口中的牛鬼蛇神。
但是曾几何时？
但是曾几何时？
应该咧系喺大约系1927年嘅时候。
大约在1927年的时候。
即系应该系文化大革命之前嘅40年。
应该是文化大革命之前40年左右。
广州培灵研经大会一位嘅牧师。
广州培灵研经大会的一位牧师。
原來我哋香港嘅港九研經培靈大會咧，可以追溯到去1927年嘅廣州培靈研經大會喎。
原來我們香港那個培靈研經大會可以追溯到1927年那個時代。
當時咧有一個副主席叫做吳子坤牧師。
當時就有個副主席叫吳子坤牧師。
他在開會禮的時候就問了一個問題，
他在開會禮上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今日教會，即是他1927年的教會，只得30萬的基督徒。
他說1927年當時的教會只有30萬的基督徒，
何時中華回歸主呢？
何時中華歸主呢？
原來呢，再數回再前一點，
回溯更早一些。
馬禮遜在1807年呢就嚟到中國啦。
馬禮遜從1807年就已經來到中國了。
呢個宣教士可以話係我哋基督教第一位嘅宣教士嚟到中國宣教。
馬禮遜可以說是第一位來到中國宣教的宣教士。
距離吳子坤牧師咧嗰、那個嘅培靈會咧，大約係120年啦。
距離那個吳子坤牧師那個培靈會大概120年，
所以呢個牧師就問啦：百多年嚟，我哋得30萬嘅基督徒咋？
所以牧師就問：100多年來，我們這個教會只有30萬的基督徒。
所以佢長嘆一句：中華何日歸主？
所以他長嘆一句：中華何日歸主？
由1927年又數到今日啦。
從1927年數到今天，
我哋今年就係2024年啦。
今年是2024年了，
其實未夠100年喎。
其實還沒到100年。
中國而家又有幾多基督徒咧？
那中國現在有多少個基督徒呢？
如果咧你咧嚟到係去即係睇啲資訊嘅時候咧，就會發現單係登記啊做基督徒嘅都有3000萬。
假如你看这些资讯呢，你会发现，今天保守估计啊，中国大概有3000万以上的基督徒是已经登记的了。
未登记的都不知几多的。
还没有登记的不晓得有多少。
你知道中国教会有登记的教会，有一些呢是匿埋的家庭教会的吗？
你知道中国教会有些是已经登记的，有一些是没有登记的。
所以保守估计呢，
所以保守估计呢，
保守估計是超過3000萬的基督徒在中國的，
在中國應該有超過3000萬的基督徒的。
由30萬升到去3000萬的數字怎樣來的？
從30萬到3000萬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呢？
怎樣來的呢？
是如何來的呢？
你真的估不到是從逼迫而來的。
你真的想象不到原來是從逼迫而來的。
是中國教會經歷過患難戰爭啊，同埋咧呢啲政治運動係咁樣，
是中國教會經歷了那麼多的政治運動啦、戰爭啦、迫害啦。
10年文化大革命，教會被迫關門。
1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教會被逼關門。
傳道牧師都被拉在坐監啦。
傳道牧師都被抓去坐牢了。
但係基督徒心裡頭仍然以耶穌基督為救主。
但是信徒仍然的心裡頭以耶穌基督為救主。
就係好似彼得同一個嘅信仰核心。
就跟彼得有同一個信仰核心。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兒子。
任何的逼迫都不會改變我們這個信念的。
任何的逼迫都不會改變我們這個信念的。
雖然我們的禮拜堂被封了，
雖然我們的禮拜堂被封了，
甚至被人霸佔了，
甚至被人霸佔了，
但我們可以躲在不同的地方來去繼續聚會。
但是我們可以躲在不同的地方繼續聚會。
有人在家裡開禮拜堂，
有人在家裡開禮拜堂，
所以我們稱那些叫家庭教會。
所以我們稱那些叫家庭教會。
到現在都還有很多的，
到現在還是有很多的。
我以前在中國教書，我就主要就是做這些家庭教會的傳道人的工作。
以前我在中國教書就是做这些家庭教会的工作的，
就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
我就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
他们没了牧师传道了，
他们已经没有了牧师，没有传道人了。
弟兄姐妹就自己读圣经，
弟兄姐妹就自己读圣经。
他们就自己出来站起来就讲道的了。
他们自己站出来讲道，
在苦难当中他们仍然暗中来去做基督徒。
他们在苦难当中仍然暗中做基督徒，
暗中来去传福音，
暗中来传福音。
苦难并没有铲除基督教，
苦难并没有铲除基督教。
上帝的教会仍然在苦难当中植根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头。
基督教会仍然在苦难中植根在中国的、教会。
弟兄姊妹，这些历史都是见证着一件很真实的事。
这些历史、都能够见证着一些很真实的事，
都是一次又一次地印证耶稣基督这个的宣告，
一次又一次地引证了耶稣基督的宣告。
耶稣宣告说，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教会的。
耶稣宣告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教会的。
神的灵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神的灵的工作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
虽然有时我们面对今天的社会，
虽然我们面对今天的社会，
世界的政局好像对基督教很不利，
世界的政局好像对基督教很不利，
黑暗的权势不停地冲击着我们的信心，
黑暗的权势不停地冲击着我们的信心。
但耶稣基督早已经派了定心丸给我们，
但是耶稣基督早已经派了定心丸给我们。
他说得胜永远都是属于教会的，
他说得胜永远是属于教会的。
你和我在这场的属灵的战争上，
你跟我在这场属灵的战争上，
要做精兵，
要做精兵，
要刚强，要站稳，
要刚强，要站稳。
每一个人都要为福音齐心努力，
每一个人都要为福音齐心努力。
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同祷告。
主耶稣，求你开我们的心眼，
主耶稣求你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看到你赐给教会的权柄，
让我们看到你赐给教会的权柄。
你告诉我们福音的大能，
你告诉我们福音的大能
是能够战胜一切的强权和邪恶的势力，
是能够胜过一切的强权已经而压迫的。
就求主给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底下，我们都仍然有信心，
就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底下都有信心，
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见证救人灵魂的福音，
见证救人灵魂的福音。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灵，
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灵，
我们准备领圣餐，
我们准备领圣餐。
主耶稣在被卖那一夜，
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
他吩咐我们要守圣餐，
他吩咐我们守圣餐，
藉着饼和杯去纪念他，
藉着饼跟杯来纪念他。
所以每逢我们围聚这个圣餐桌前的时候，
所以每当我们围聚在圣餐桌前的时候，
我们都要互相提醒的，
我们都要互相提醒。
这个不是一个因循的动作，
这并不是一个因循的动作，
我们要藉着杯和饼，
我们要借着杯和饼
去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大爱，
去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大爱，
一生都不可以忘记，
一生都不可以忘记，
也都不可以掉以轻心，
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样的爱。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样的爱。
Yeah. 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耶稣嘅爱，
诗歌提到耶稣的爱
系远至亘古不变，
是亘古不变的，
直到未来，
直到未来。
虽然我哋冇人完美噶，
虽然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哋冇人配得呢个救恩，
我们没有人配得这个救恩。
但系耶稣竟然应许，
但是耶稣竟然应许，
我爱世间属自己嘅人，就爱他们到底。
我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以下时间我们花少少时间去想一想，
以下时间让我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
去怎样回应主的大爱。
如何回应主的大爱呢？
若果主耶稣现在来到你面前，
假如主耶稣现在在你的面前，
他问你，你爱我吗？
他问你，你爱我吗？
你会怎样回答呢？
你会如何回答呢？
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安静祈祷啊！
你在神的面前安静祈祷吧。
你向主答这个问题啊！
你向主回答这个问题吧。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当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
当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
他拿起饼来，
他拿起饼祝谢，
他拿起饼来祝谢了，
并且讲这个饼是代表他的身体，
并且说这个饼是代表我的身体，
是为我们擘开，
是为你们掰开的，
为我们而舍的，
是为你们舍的，
他吩咐你们应当如此行，
他吩咐我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为的是纪念他。
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同祷告。
亲爱主耶稣，
亲爱主耶稣，
当我们拿着这个饼的时候，
当我取得这个饼的时候，
你提醒我哋，你系无条件咁爱我哋。
你提醒我们，你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的。
你嘅爱并唔系一时嘅激动。
你爱我们，并不是一时的激动，
并唔系一时嘅冲动，
并不是一时的冲动。
你系从亘古就已经计划咗呢个救恩。
你是从亘古的时候就已经计划了这个救恩。
你愿意嚟为我哋牺牲？
你愿意为我们牺牲？
我哋好难想象。
我们很难想象。
我哋呢班咁顶撞你嘅人，
我们这群呢顶撞你的人，
点解你会爱我哋到底嘅？
你为什么会爱我们到底呢？
主啊，求你帮我哋。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纵然唔明白，
纵然不明白，
但我哋仍然愿意以爱还爱。
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以爱还爱，
立志一生爱你到底，
立志一生爱你到底，
遵行你嘅旨意，
遵行你的旨意，
为你而活。
为你而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受浸的，或者是你接受了婴儿洗礼但未接受坚阵礼的，你是不需要领饼和杯的。
假如你还没有接受水礼的，请你暂时不用领这个饼跟杯。
每一个领饼和杯的弟兄姊妹，请你都是等埋一起，我们一起领受。
每一个领饼跟杯的弟兄姐妹，请你得到这个饼跟杯之后，等我们一起来才领受。
请问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没领受到？
请问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没有领的这个饼的？
请起立，我们一起领受。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饼。